第六篇，神呼召所预备的人二。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神呼召的目的和蒙召的人。无论从消极方面或积极方面来看，神呼召摩西的目的都是极其重大的。在消极方面，神呼召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暴政。在出埃及记三章八节，主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埃及是地上的超级强国，法老有绝对的权力。在这里有一个人80岁了，他人生的后40年花费在旷野里牧放羊群。这样的人如何能够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残暴的权势呢？对摩西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就是在消极方面神呼召的目的。神呼召的目的不仅要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并且要带他们进入迦南牛奶与蜜之地。从人来说，神呼召的积极方面比消极方面更不可能，这样的事只是一个梦想。但这正是神呼召摩西去做的。虽然他在40年前已经转身背向当时地上最高的文化，从那个时候起就一直在旷野里牧养羊群。埃及预表黑暗的国度，而法老预表那个恶者撒旦。神的百姓如何能从这一个邪恶势力的手中被救出来，并蒙拯救脱离黑暗的国度呢？今天这一件事借着传扬福音而完成。不要以为传扬福音带人得救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要带领一个人脱离撒旦的手，脱离黑暗的国度，乃是一件大事。故事新约中的神圣启示对传福音有很高的评估。保罗说，福音是神的大能。神呼召的目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在预表上，带以色列人进入美地，表明把人带到基督里，就是迦南地所预表那包罗万有的人位里。今天基督乃是牛奶与蜜的美地。神以他的智慧用牛奶与蜜的说法来描写美地的丰富。奶与蜜二者都是植物生命和动物生命结合的产品。奶出自吃草的牛，动物的生命因着植物生命的供应而产生出奶来。所以奶是调和两种生命的产品。蜜的原则也是一样，蜜与植物的生命很有关系，它大部分是来自花朵和树木，当然也含有一部分的动物生命，小蜜蜂。因此两种生命合作产生了蜜。奶与蜜表征基督的丰富，来自基督生命两方面的丰富。虽然基督是一个人位，他却有动物生命所代表的救赎性的生命，以及植物生命所代表的生产性的生命。一方面，基督是神的羔羊，为要救赎我们；另一方面，它是一块大麦饼，为要供应我们。两种生命都是逾越节宴席的一部分。这些生命配合在一起，为了给神所救赎之民享受。然而，神呼召的目的不是在埃及给他的百姓一点点动物生命和植物生命的享受，他乃是要把他们领进一个牛奶与蜜的宽阔之地。那么谁有资格带领神的百姓从埃及出来进入这样奇妙之地呢？在摩西因着神的主宰预备好之前，没有人够资格能够完成这件事。甚至摩西在40岁以前，他定规知道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在捆绑之中遭逼迫，既然知道这事，他也许下了决心要学习所需要的一切来装备他自己，好拯救他的百姓。 然而摩西也许没有看清楚那个目标，不仅要将神的百姓从埃及救出来，更是要带领他们进入美地。以色列人被带出埃及之后，他们需要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地。虽然摩西不完全清楚那个目标，他仍然盼望为他的百姓做一些事。在希伯来书11章24到25节，摩西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到了摩西40岁，他认为自己已经成熟了，够资格了，并且预备好要拯救他们。事实上，摩西什么都不能做，他凭着自己没有能力拯救百姓。一旦情形险恶了，摩西就逃走了。因此神花了另外一个40年，把这一个外面能干却失意的人带到了尽头。为了了结这样一个人，并不一件容易的事。训练了40年才能够使摩西晓得，他完全没有资格拯救神的百姓脱离埃及，并且带领他们进入美地。当摩西在旷野的头几年间，他也许抱怨他的希伯来同伴不愿意承认他是以色列的拯救者。摩西也许说过，他真是瞎眼，竟然不知道我是要拯救他们的人，就是因为他我被迫逃亡，以色列中间没有人能做我所能做的，但现在一切都完了。我们相信一年过一年的过去，摩西的态度开始有转变，最后他自己不再认为他的光景能够责备别人。今天要教育一个人很容易，但是要了结他这个人却相当困难。然而经过了在旷野的那些年间，摩西这个人完全被了结了。当神在焚烧的荆棘里向他显现时，摩西认为自己什么都不配，他只配死。然而就在那个关头，当摩西认为他完全了了的时候，神却进来呼召他。神对付摩西并预备他长达40年之久。我们单单由他在王宫长大以后却必须住在旷野的事实，就知道摩西受的对付。假如有一个人在美国长大，突然被迫居住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里，一天过一天，那个人会有被对付的感觉。毫无疑问的，当摩西在旷野做牧羊人看守羊群，甚至连那一群羊也不属于他，而是属于他的岳父时，他会有这样的感觉。乃是借着这样的对付，摩西逐渐的被预备好。经过了在旷野的那些年，摩西失去了对自己所有的信心。当神进来呼召他的时候，摩西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左口笨舌的人。为什么在使徒行传7章22节斯提反说摩西是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呢？当摩西40岁的时候，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但是在另外一个40年之后，摩西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左口笨舌的人。出埃及记第4章和使徒行传第7章的记载都是正确的。使徒行传第7章的记载适用于摩西40岁的时候，而出埃及记第4章的记载适用于摩西80岁的时候。在摩西受的对付，天然的能力被剥夺了之后，今天很少基督徒知道神对付人的方式。我曾经遇见许多圣徒深信他们从神接受了一个负担，要为神做某一项的工作， 然而他们一开始去做的时候，神就进来介入他们，并且对付他们，没有例外。每当我们如此确信我们蒙召了，有了负担了，那我们就该期待神的对付。我们也许期望别人和我们一样站在我们这一边，岂不知神却要用他们来反对我们，甚至逼迫我们。我们会因为这样的气绝、逼迫、反对而失望，也许就决定完全丢下那个负担。但是我们无法丢下真正从主来的任何负担。如果你能丢下负担，那就表明这个负担起初就不是从神来的。每当主给了我们负担时，不论外面人如何的反对我们、逼迫我们，我们都不能将那个负担搁在一边。虽然我们也许失望透了，负担却仍在我们里面，迟早这个负担要在我们里面再兴起。毫无疑问的，当摩西40岁时，有个负担从主临到他。我相信摩西的父母，尤其是他的母亲，曾把他奉献给神。无疑的，摩西甘心接受神的负担。然而因着他这样的自信，他有才干和能力实现这个负担，神就必须安排环境使他被弃绝。摩西定归深深的失望。一年过一年，神在摩西身上做剥夺的工作，这不是要消除这个负担，乃是要了结摩西天然人的才干，使摩西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今天我们的难处是这样，如果我们有从主来的负担，我们就想用我们天然的力量去实现它，想用外面的做法去帮助神来实现这个负担。但是如果我们天然的力量受到对付，我们就会想把负担丢在一边。我们没有把神的负担与我们天然的力量分开，我们总是喜欢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但是神却要把它们分开，保留负担，把我们天然的力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神花了40年来对付摩西的天然力量。今天原则上也是一样，神会来对我们做同样的事。当神呼召摩西时，摩西说他是拙口笨舌的。摩西似乎说，主啊，既然你对付了我的才干，我就不再接受你的负担，我要辞职。我不是被打发到法老那里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他手的适当人选，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我怎么能够对法老说话呢？摩西这样对主说话显然是诚恳的，但神却向他发怒，这表示在摩西这边有些难处。神要雇用摩西，摩西却拒绝接受这项工作。当摩西与主讨价还价的时候，神知道他心里所存的。在摩西心里也许会说，主啊，40年前我尽力要去搭救以色列人，但你不许我成功，我被弃绝，必须逃到旷野来。我在旷野受苦40年，我已经忘了在王宫里所学的一切，我成为无有，现在你却说要我去见法老。我够资格的时候你辞退我，但是现在我不够资格无能的时候你却要雇用我。摩西也许暗地里责备主，这可能是神不高兴摩西的原因。在摩西和神里面都有一些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主里面也许说，摩西，我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你岂没有看见那里的荆棘吗？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我只要你来彰显我。摩西不要拒绝这个负担，要接受负担，但是不要用你天然的才干和力量去实现它。因为你认为你自己准备死了， 所以我现在就能够用你。摩西，不要拒绝我，我不要照你天然的观念来用你，我要以我的方式来用你，就像荆棘被火烧着却不被烧毁。要为神做事却不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才干是非常不容易的。多年来我一直学这个功课，主要是借着受苦和失败来学的。世上的人常常有这种态度，如果要求他们做某件事，就该让他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做，而不受他人的干扰或劝告。连教会中的长老也可能有这种的态度，我们的感觉可能是这样，如果你要我做这事，那就请你离开，让我放手去做。然而当神呼召我们做某些事时，他要我们做，但不是凭我们自己去做。当神呼召我们时，神似乎是说，是的，我的确要你做这事，但是我要你凭着我来做这件事，而不是凭你自己天然的力量。我们的难处常常是这样，如果我们不能凭自己做某事，我们就完全拒绝做这件事。这个态度对教会生活的实行是一个非常大的拦阻。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知道需要教会生活，但因着他们很失望，他们就勉强地来到聚会中。他们就像在旷野中失意的摩西，被神对付到失去了信心，然而他仍然愿意接受主的负担。摩西40岁以前，神就使他有负担，然而摩西必须学习与神合作，不用他天然的才干和力量。直到摩西失去了对自己的全部的信心，神的呼召才能临到。今天原则上也是这样，神也是这样来对付我们，一直到我们不再信靠自己时，神才进来呼召我们。摩西也必须认识他的无能，他完全明白凭着他自己，他不是答应神呼召的适当人选。也许在旷野的40年间，甚至在牧养羊群上，他也经历了失败。神主宰的权柄造出某些摩西无法胜过的环境，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摩西认识他自己的无能而设计的。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认为自己什么都不配，他只配死。请记得，在第三章里，神向摩西显现时，摩西是80岁。在摩西所写的诗篇第90篇里，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指明摩西在80岁的时候，认为他自己就要死了。当神呼召摩西时，摩西也许心里说，主啊，我40岁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用我呢？那时候我能干，我活跃，我新鲜，但现在我就要死了，我80岁了，我的死期近了，当然你这个时候到这里来要叫我做这件事，对我而言似乎你来的不是时候。主啊，我不再是能干有用的了，我是一个只配死的老人。这是当神临到摩西，呼召摩西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时，摩西对自己的感觉。在1950年，我在马尼拉照着这些话向青年人释放了一篇信息。第二天，青年人就开始装作年纪老迈将要死了。虽然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只有十几岁，但是他们走路却像80岁的老人。然而这种的举动，这些年轻人只维持了几天。如果我们是老的，我们就是老的，如果我们是年轻的，我们就是年轻的。装作表演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你如果像打死埃及人时的摩西，那你就是那个光景。你如果像80岁时的摩西，那也是你的光景。 有一天，我们都要达到认为自己只配死的地步。每一个被主呼召的人都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失去他的信心，失去他的所有，使他认识他一无所事，一无所能，并且认识他自己只配死。最后，我们对自己就将有摩西在80岁时候所有的认识。就在摩西认为自己即将死的时候，神进来吩咐他做一个奉差遣的人。神是差遣者、发起人，而摩西是奉差遣、执行差遣者之意愿的人。为了强调这一点，打发这个词在3章和4章用了许多次。神打发摩西时似乎说，摩西啊，我是主，我现在打发你，你不是差遣者或发起人，你是奉差遣去实行我旨意的人。我们在下一篇信息将要看见摩西面对法老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凭着自己行事说话，反而他的行动就像是一个奉主差遣的人，行神所吩咐他行的。做一个奉差遣的人，意思是说我们不凭着自己做事，反而我们只实行那打发我们之人的意愿。做一个奉差遣的人是有福的，并且能够使我们完全进入安息。要做一个奉差遣的人，我们就必须经过许多的训练和管教。许多时候，我打发人替我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尽管他们说他们非常清楚我所要他们做的，但是最后，他们却都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做那些事情。这说明，要做一个奉差遣的人，是非常需要受训练的。神对摩西说话以前，神给他看见火烧荆棘的异象。神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看见这个烧着的荆棘说，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这个荆棘为什么没有被烧毁呢？荆棘代表摩西自己，这表示每一个被神呼召的人，他们都必须认识他自己只是一个荆棘，里面有火烧着，这火就是神自己。虽然神要在我们里面并在我们身上烧着，他却不烧毁我们，那就是说神不用我们做燃料。根据创世纪3章，荆棘代表因罪而来的咒诅，这说明作为蒙神呼召之人的摩西，他是在神咒诅之下的罪人。摩西只是一丛的荆棘，他不是黎巴嫩的香柏树。在荆棘里烧着的火代表神圣洁的显出，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火是在创世纪3章24节，那里说到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火的出现是在人吃了善恶知识树堕落之后，这火焰赶逐人离开生命树，甚至使人不能接触生命树。出埃及记3章又提到火，这里的火不是赶逐人离开任何事物，反而它表明即使摩西是一丛荆棘，一个在神咒诅之下的罪人，神圣洁的荣耀仍然可以在摩西里面并且在他身上焚烧。那么神圣洁怎么可能在我们里面焚烧呢？唯有借着神的救赎，满足神圣洁的要求，这个才成为可能。所以虽然我们曾是在神咒诅之下的罪人，但今天神的圣洁不再赶逐我们离开生命树，他乃是在我们里面焚烧。圣洁的火如今与被咒诅的罪人成为一个，甚至在他身上焚烧。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的事实，说明神圣洁的荣耀该在我们里面焚烧，但我们不该被耗尽。若是一个神的仆人被耗尽了， 这意思是说他用自己的能力为神做某一件事。神完全不要用我们天然的生命做燃料，他只要以他自己为燃料来焚烧，我们只需要是一丛荆棘，让神圣的火在其中烧着。我相信摩西从未忘记那一个火烧荆棘的意象，所记得的那个意象定规在摩西里面做工，不断地提醒摩西不要用他天然的力量或才干。借着火烧荆棘的意象，神使摩西有印象，他不过是一个器皿，一个通道，神借着他得以彰显。学习我们只是一丛荆棘，为着彰显神的功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年来我一直学一个功课，为神做工，却不用我天然生命做燃料，只让神在我里面焚烧。火烧荆棘的记载，对于神所呼召的人成为不能磨灭的纪念和见证。他见证我们不是别的，只是一丛荆棘这个事实。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我们看见的众圣徒都能够成为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人和教师。然而我们需要记得，我们如果要作为这样的恩赐来尽我们的功用，我们必须先是焚烧的荆棘，像摩西一样，不信靠自己，不照着自己天然的能力来为神发热心。从神呼召摩西的时候起，摩西就不再对自己有任何的信心，当别人背叛他时，他不和他们争辩，他是到神那里去，匍匐在神面前。摩西这样做，给人看见他是一丛焚烧的荆棘。但愿这样荆棘的记载使我们有深刻的印象，永远不忘记，我们在自己里面是一无所事、一无所能、一无所有，我们只是一丛荆棘，但神仍然宝贵我们，巴望像火一样的从我们里面彰显他自己。我们该宝贵他的焚烧，而绝不该照着天然的人信靠我们的所事。我们天然的人及其才能、力量和才干都必须终止，甚至被忘记。我们的天然才干和力量毫无意义。荆棘能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做。虽然你可能认为自己很能干，但是最终你将会承认，你其实是一无所事、一无所用、一无所有、无用的荆棘。我们都必须对自己有这样的看法。感谢神，他眷顾我们，与我们同在，并且焚烧我们。神呼召摩西并打发他到法老那里去之后，成就一切并得着荣耀的不是摩西，而是神自己。摩西没有武器，他只有一根杖，他照着神的话带着那根杖到法老那里去，神就成就了一切。所以荣耀得着彰显的并不是为摩西，乃是为了神，在摩西里面并在他身上彰显了神的荣耀。今天在召会生活中，我们都该像摩西一样成为蒙召的人，并且迟早我们都要看见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所看见的意象，那就是荆棘被火烧着却不被烧毁的意象。这个意象必须铭刻在我们整个人里面，每当我们来摸神的工作或召会生活的侍奉时，我们就要被提醒，我们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丛荆棘。日子近了，我们都会要明白这件事。